在2012年，上海地铁啊，这个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个微博，内容是“乘坐地铁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地铁狼多，打不胜打，人狼大战，姑娘请自重啊。那个配图呢，是一个身穿黑丝纱的连衣裙的妙龄女子的背面。这个面料呢比较薄透，这个人很容易看到这个女的穿的内衣，确实也非常性感。完了，很多人啊就认为女性穿的这样少，不被骚扰才怪，这个言论不当。然后呢，当天下午就有很多上海的女志愿者在地铁2号线进行行为艺术，就是穿的特别少。然后呢，还打上标语，就是要清凉，不要色狼。我可以骚，你不能扰。接下来讲的内容啊，如果对一些明了因果的、知道事实的、懂得健康养生的人来说，是很容易就接受的。但是对一些爱美的女性，啊，可能不一定能理解。希望呢能够耐着性子听下去，因为什么？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生成长阶段，对于同样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不是老学究啊，老夫子啊，封建迷信呐、啊，哎呀，接受不了新生事物，不是这个概念啊。兴许我比你更潮，我比你更时尚。所以说，接下来话题我们一起去探讨一下，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生长的一个跨年代啊，80年代和90年代，可能是我们回头70年代。那70年代呢，回头再看自己小时候穿那些衣服，自己年轻时候穿的那个衣服，就觉得哎，我穿的怎么土啊？当时不觉得，当时觉得很美啊，是不是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们要拿这样辩证的眼光来一起学习一下，来一起探讨一下关于穿衣服的学问。这个男女之欲啊，人都有之，也无可厚非。可是这个女子啊是弱者，你应当注意保护自己。那么中国有句老话叫“慢藏毁道，也容毁淫”。这句话就是这8个字，我要跟大家一个一个说。慢是这个慢动作的慢，藏是藏起来藏，毁呢是。这个言字旁加个教诲的悔，啊，道是偷盗的盗，也容呢是2滴水加一个台，容貌的容，悔是也是教诲的悔，淫是淫欲的淫，是什么？就是慢藏悔道，也容悔淫，就是说，如果你的钱财啊，要及没有及时的就慢了，慢了一步，晚了一步。没有妥善的收藏好，张扬了自己的富有，就容易成为盗贼下手的目标，叫慢藏毁盗。也容呢，就是美容的意思，就是说过分的不正当的打扮自己穿衣，啊，就会令异性升起淫欲的念头，不能控制自己，就会打你的主意。所以在当今这个年代呀，规矩本分的女孩应当善于学会呀保护自己，不要穿的过于暴露这个肢体和皮肤的衣裤裙子，以激起别人的淫欲心而得到的爱呀，不是真实的爱。很多这个女孩子呀，这个受西方文化的一些影响。啊，或跟传统文化呢没有形成这样的对接，在穿衣着装方面呢，就是以暴露与性感方面去打扮自己，那就是有胸的露胸，有屁股露屁股，有腿露腿，有肩膀露肩膀，就是恨不得就是一定要性感啊，来这个博取别人的眼球和关注，还觉得自己也很美。那么有一次呢，我无意中听到一个社会的人呐、啊， 就是混子哈，在给另一个人打电话。他说："哥们儿，我今天打车的路上看到一个小姑娘，长得真干净。干净的意思就是大连的方言哈，是漂亮。但我没腰高，以前我就下车去聊了。但这个女孩我没聊，因为一看呢，那个穿衣打扮就是正经人家姑娘。你看，这个就是乡规正气。你长得好看，流氓都不去骚扰你。原来在北京道场就是。"修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男师兄，他在日本待了几年哈，这个比较坦诚，也特别有意思啊。实话实说，跟道场的老师说呀，老师啊，我是真控制不了自己啊。那看大街上那白花花的大腿，我这眼睛嗖的就过去了。我也听到那个青海一个著名寺院的年轻师傅对我说哈，寺院开发呀，供游人参观，但对于我们的修行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多这个女孩子啊，穿得很暴露，毕竟我们很多出家的师傅啊，也是有血有肉的年轻小伙子。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到夏天的时候，天气变热呀，我们穿的少了，但不能穿的暴露。尤其是我们到寺院，那是无比神圣的祈福的地方，对吧？也不是模特的剃胸台，穿的那么暴露，你到寺院想干嘛呀？你穿成这样给谁看呢？给佛菩萨看，给出家的人看呢，是吧？所以还有这个很多女居士啊，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样做啊，真的是冒犯这个三宝，尤其僧人啊，罪过特别特别大。如果令这个出家的人呢，动心了，升起爱欲的这个心，这个罪过就更大了。这个在修行界啊，有一句话。叫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同样道理啊，这个无论是女居士还是男居士啊，去寺院去见到出家人的时候，都要注意形象，都要穿长裤，不能穿这个低胸的这个衣裤啊，还有短裤，这是学佛的人呐，最基本的、最起码的一个素质。否则呢，到寺院中，我们去种善根，却招来很大的一个罪过。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啊，从街头走过，不经意间抬头啊、低头啊，都会看到很多女性啊，肆无忌惮地穿着短裤啊、超短裙呐、吊带裙呐、露背装啊、露脐装啊，招摇过市。这个现代人的羞耻心呢，特别少了。为了所谓的错误的美和性感而不惜牺牲一切，这个却不知道为自己的行为埋下了很多的祸根。迟早一天呢，这些所谓的爱美的人士啊，要为他们的无知和无畏付出代价。也许呢，这个有人要问了，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难道爱美也有错吗？我们年轻。穿得好看一点有问题吗？大家谁都这么穿呢？那么我们从几个方面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从疾病的角度来分享。首先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会知道一点。那么在我们身体有几个部位啊，就是命门后腰那个地方，然后肚脐那个地方，还有大椎的这个地方。是最怕受风的，如果这些穴位呢长期这个暴露啊，就容易对身体产生这个伤害，而且会增加什么呢？那些寒邪湿气啊，会通过这些这个穴位啊，进入我们的体内，在体内堆积、积存，就会造成，尤其是造成女性的比较严重的妇科病，比如痛经啊，甚至是不孕不育。现在不孕不育这么多啊，跟这个女性着装啊有一定的直接关系。大约这个产不能马上就会。那你说我穿了好几年这样的露脐装了，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啊，我照样生孩子呀，我来例假也没怎么地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它有个积累的过程，基本上这些情况呢会在30岁以后，40岁左右就会出现这些症状了啊，那个病来。如山倒，是因为不断不断的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垮的，人身体也是如此啊。 这个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哈，就女性容易着装这个暴露啊，引起那些这个心怀不轨的男性啊，侵犯，特别在夏季，这种情况呢发生的几率特别高，咸猪手啊、偷窥啊、偷拍呀、啊，甚至这个身心上的这种侵犯呢，都会屡屡发生。难道仅仅是个别人的这个心理不健全，这种变态造成的吗？这个一定是由这样的促使他、激发他这种心态产生的一个外界的因素也在里面，对吧？就比如说，你把100万放在一个大家经常出入、来回走过的一个地方，那可能这个人不是小偷，他也想顺手拿一点呢，对吧？所以我们防范未然是最好的，人身安全这一块，就好比给家里安那个防盗锁呀，是一样重要的。我们只知道为了安全把家里的大门锁好、门窗关好，却忽视了自己身体的外露的部分，也需要遮挡和保护。身体女性身体最重要的部分，不能轻易被别人去看到，这等于招贼上门、惹祸上身，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到婚姻啊，哎，大家奇怪，我穿衣服跟婚姻幸不幸福有什么关系吗？恰恰有关系。那么男人跟你在一起啊，看重的是你什么很重要。那么大家想一想，品德、相貌、身体、工作、家庭条件、金钱、地位。那么我们做一个有趣的推理实验哈，究竟会发生什么？假如你是一个单身女性，准备跟人约会，你的相貌跟其他条件都很一般，但唯一值得你炫耀就是你的身材和肌肤比较好，你穿了一件充分展示你的身材和肌肤的一件衣服去跟对方约会了，约会是成功的，从此你跟这个男性成了亲密的伴侣，你把一个女性所有的都给了他，而事实却朝着你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了，最终男友提出分手，理由很简单，你们性格不合，理由真的这么简单吗？显然不是。那么他当初为什么答应和你交流？我们在以下的排除法中不难看出一些端倪：品德未知。相貌未知，身体对号不错，工作未知，家庭条件未知，金钱不知道，地位不知道，其他的也未知。在众多的条件，唯一身体这一条对他来说是肯定的。你可能会感到意外哈。那当一个男性在选择与你交往的时候，如果他的理由并不充分，或者是过于赤裸裸了，就等于在提醒你要小心了，否则你面对的将可能是一个悲剧。当然了，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男性朋友都是这样，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给了对方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标准和选择条件。在你其他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你却把女人最致命的弱点当成了优势展示了给对方，其结果只能是自食其果、自取其辱。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很多女孩表面上好像很有主见的人，但是她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让爱情能够保持这个长久，想用身体和性感来维护爱情，那永远是靠不住的。所以这里呢，请女性朋友一定要记住，在男友、老公或者异性面前一味的炫耀身体，是严重缺乏自信和缺少道德感的表现。赢得别人的尊重，绝不是靠身体和外在的什么东西，而是道德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还和穿衣服多少成正比例关系，穿得越少，越是容易被人轻视和抛弃，不仅不能得到男性的尊重和理解，相反，还很容易让人对你心怀不轨，最终害的还是自己。有个女孩呢，这个来见师傅，因为她命比较苦啊，好几次被人家侵犯，师傅就说："哎呀，你今天来怎么没化妆呢？"然后她说："那个阿姨，那个居士让我来的时候说见师傅要尊重，不能化妆。他说你平常不这个样子啊。"师傅说的，你是不是有神通啊？他说你是不是化妆的挺过分的，穿着也挺暴露的。他说是，他说这就是你其中的一个不幸的原因啊，容易被人侵犯的一个原因啊，这都是事实啊。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事实，对吧？
我们穿衣服呢，跟风水也有关系。
它是我们身上的风水。你看很多人穿的衣服就得体、舒服、大方啊，简洁、干净、利索，给人感觉很好。有的人就穿的是另一种风格、另一种态，就是每个人都给你一种不同的穿衣着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风水，就是风水会的给你带来好的方面的一个感受，或者是不好方面的，甚至让你起邪念，或者让你升起尊重感、崇敬感，这都是从这个身上的风水所体现出来的，对吧？一个人身体呢，就好比一个家，家里存放的贵重的东西，比方有围墙啊、窗户啊、门锁来保护，这样能防止小偷、强盗。至少他不知道你家里到底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对吧？同样。人的衣服、纽扣、贴身衣物，就是同家里的围墙、窗户、锁一样的，有同样的防护作用和功能。假如拆了一家的围墙或窗户大开，就等于把这家风水给破坏了，漏气、散财，小偷、强盗自然而然就可以洞察里面的一切，随意进出，家里就没什么安全感。同样，女性相对私密的部位是不能随便的给别人看到的。那么古代女性穿衣服是很讲究，这绝对不是什么迷信哈，这是老祖宗的智慧，把自己包裹得比较严实，是不是没有道理的？从风水学上讲，叫气不外露，财不外泄呀。那么现代人穿衣打扮根本就不讲究这些，该露的露啊，不该露的也露。结果就是泄气啊，泄气就生病啊，破财呀，伤身呢，伤身就是被人家侵犯呢，婚姻不顺呢，这很不吉利呀。那么，再从因果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个因果呀，不管我们信不信，它都存在；不管你明白不明白、了解不了解，它都存在。就比像太阳，我们是一个盲人，看不太阳，但不能说太阳不存在啊。这也没有迷信的一些说法。那么，女性身穿衣服的暴露啊，在某种程度会助长社会上一些恶习气，比如很多这个男性看到这个女性穿的少而产生邪念呢，进而为非作歹，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个罪过。要记到女性穿衣者的身上，啊，这就等于给自己种了一个恶因，将来肯定受果报的。现在很多女性啊，唯恐别人不注意自己，不被自己的性感这个着装所吸引，所以故意越穿越少，越穿越露骨。殊不知这是在种地狱的因，害人害己。很多女性看到这里，肯定会不服气啊！我穿衣服关别人什么事儿啊？我年轻就想穿一件漂亮衣服，怎么样啊？是他干坏事，又不是我干事，凭什么我要受什么恶报？这太不公平了。就是，哎呀，你能这么讲啊？就是糊涂人呢，对于因果报的道理一点不懂、不了解，才会说这样的糊涂话。有很多的演艺人员呢，演一些暴力、抽烟、色情、杀戮的这样的一些影视作品，那么果报呢，都在这个地狱当中，啊。而且是很严重的地狱，因为他们把人呢带坏，把人教坏，我们不知不觉看到这些东西去模仿他们，啊，带坏了社会的风气。而且这些演员从某种角度来讲啊，是社会的老师，就是你要对这个社会要负责任的。我记得小时候啊，很多这个农村的老奶奶呀、老婆婆呀和老爷爷呀、太爷太奶奶。他们可能是没有更多的机会去学校里去学习，但他们很明道理，很懂事儿，很懂因果，很懂报应，啊，很有善心，我就奇怪。然后呢，后来我才了解到啊，他们那时候经常听那个在东北嘛，听二人转，哎，听一些拉长戏呀、啊，或者听人讲书，你会发现那时候讲书和唱二人转的人呢，特别有功德，功德特别大。他在哪儿呢？他们唱的都是一些。善恶因果，唱的是善恶的报应。你看，唱陈世美的，唱这个二人转，唱很多的这个脍炙人口的，很多老人呢从那里就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然后把这个家训呢又传给了后代，形成了家风，哎，这个家族就因此呢而兴旺起来，枝繁叶茂的。大家品一品，是不是这回事？你再看现在的影视作品。都是教人杀盗淫妄的，跟父母顶嘴的，跟父母犟的，不孝顺父母的，怎么变着法儿去偷盗的？怎么变着法儿去伤害别人的？怎么变着法儿去犯罪的？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你说，如果这些影视演员哈，能够觉悟，那就更好；如果觉悟不了哈，进地狱以后他什么时候能出去呢？他演这个作品啊。 这些图片呢，这些资料哈，这些视频啊，什么时候能消失，他们才能从地狱里出来？就将来这果报多可怕！那么，如果觉悟了，知道自己错了，怎么办呢？忏悔啊！忏悔之后呢，拍一些能够对社会风气往好的方向引导的影视作品。这个身体啊，身口意造作的罪，用身口意重新呢去做功德，来挽回，利用我们借用它的本身的影响力去来改变，这才有机会能够转祸为福，能够消除这个地狱的业。有的法师也说过呀，说有两种人呢，可以毁灭世界，也可以救这个世界。哪两种呢？一个是国家领导人，第二种呢，就是从事这个媒体、影视传播的这一行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演播出来的是暴力色情，是杀盗淫妄，你就毁灭了世界。那有人说这是电影啊，又不会真的去制止，又不是真的，不是说是不是电影的问题，是影响到人心了，是影响到整个社会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了，这个是要负责任的。台湾有一个女演员叫陈丽丽的，40多岁的时候啊，就得身体啊就很多毛病，她问那个师傅，啊，师傅就告诉她一些原因。台湾有一个女演员，40多岁，得了一身病，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就不知道啊，喜欢暴露，得了一身病，很痛苦。这个苦是什么呢？叫花爆。花爆就是一个种子呀，开花结果啊，就花爆而已。等果爆呢，将来还得下地狱去受苦。我们不要去模仿西方那些明星啊、女明星啊那些穿暴露的服装，实际上一种没文化浅薄的表现。我们仔细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西方那些明星有几个是好死的，有几个是长寿的，我们就会觉悟了。那个玛丽莲·梦露吧，年纪轻，那暴露吗？裸露吗？拍裸体相片吗？对吧？成为那么多人性感的梦中情人，死了，而死的不明不白的，年纪轻轻就死了，对吧？这都是果报。我从事这个护肤品这个行业哈，也接触过挺长时间。跟大家说呀，很多的国际品牌或国内的一些品牌呀，里面呢就为了，哎呀，就是人家不择手段，里面很多放的是激素的，你知道吗？那个激素能够让人起这个淫欲心，很多呀，这个人闻到以后就不老实啊，控制不住自己啊。你以为那香味儿真是好闻的香味儿啊？那是害人的香味儿啊！有一个老师啊，去讲座以后来听课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啊都穿的露沟沟、露屁股、露地形在那坐着学佛的呀。然后呢，这个老师就问他说：“那个你们知道动物和人有什么区别吗？”“有啊，动物和人长得不一样。”然后这老师就说：“动物跟人的区别是，动物没有羞耻感，人有羞耻感。”那动物人们谈恋爱，公的追求母的，我们一般是男的追的女的，女的都是害羞的，对吧？你看我们现在人呢，都向那个动物去靠拢。所以正确的观念是我们的女孩子应该捂住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身体，不让人家产生邪念。如果人控制不住，也会伤害到你。
这个老师啊是有神通的。有一次他在上海的虹桥这个飞机场啊坐飞机，看到一个很大的女孩照片，啊，这个金发女郎三点式的照片，哎，所有的男性这个乘客呢，一看照片，啊，这眼睛都盯着看，啊，这个马上想，这么好看呢，哎呀，真漂亮啊，身材真好啊。然后呢，这老师用这个神通一看呢，这个女孩啊，在病里，而且全都是妇科病，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看到她的男人都在驻足观看她的身材美丽吸引的这些男人啊。你说虹桥机场每天有多少人经过了？所有男人都会对她胡思乱想，产生邪念。回到家里呢，脑袋里还时不时会想起这个女的这个形象。好，那个大家知道一句话叫"千夫所指，积毁销骨"吧？是不是这个说法？ 众口铄金，对吧？就是大家的一个意念，也是有力量的，也是穿越时空的，它就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如果大家都感激你，就会拥戴你，把你托起来，让我们得到很好的一个尊贵的社会地位。啊，如果大家都对你产生邪念，尤其对男性对女性产生邪念的越多，这个负面能量积攒越多，这个女性身体不好，运势不好，婚恋肯定不好。这还有很多小少男少女啊，就很多社会现象都已经大家不明白是非了，都觉得这很正常了。在自己的房间里挂着很多是明星的照片，对吧？有的是女的，男的挂女，女的挂男的，有的男的也挂男的，女的也挂女的，为啥？同性恋倾向，这都有啊。啊，好看，这都是增长自己的淫欲心。但是我们觉得这很正常啊，你这怎么这么封建迷信呢？挂照片都不对吗？嗯，你看古代啊，都是把老人照片挂在家里，来表达我们的孝养和孝敬之心，对父母的这种恩情的怀念。你整一个跟你没啥关系的明星，天天挂墙头上，挂你房间里，睁眼看闭眼看，你把父母之恩都忘了。你就觉得明星比你父母都重要。
再有就是我们空间的 QQ 空间呢，微信的相册啊，我们自己照那些性感暴露的或转发的那些照片呢，能清理的就赶紧赶快清理，清理完了最好用身边朋友的 QQ 啊，再点开看一下我们的空间和相册，因为有的时候自己那个空间显示不出来，别人能看到，所以你天天把这些让人升起不好念头的这些暴露的图片放在自己的空间里，天天给自己增长这个业障。看一个人伤一个人，害一个人起邪念，你说我每天造了多少业呀？何愁去不了地狱呀？对吧？为什么我们的命不好？就这些点点滴滴的，我们不知道的因果，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不知道的道理，让我们在做错误的事情，然后期待一个好的姻缘、好的结果、好的健康的身体，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大家把这个音频听完啊，多多转发。让更多不知道的人知道，啊，让这个能够利益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心愿。